好的兄弟们啊，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啊。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教理问答和解经的讲道啊。今天大要理问答是194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五祈求中求什么？在第五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中，我们承认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有原罪和本罪的罪疚，因此对上帝的公义欠了债，而且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受造物都丝毫不能补偿此债。因此我们为我们自身和他人祷告，祈求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借着基督的顺服和补偿，有信心领悟并应用，免除罪给我们带来的罪疚和惩罚，在他的爱子中接纳我们，并祈求上帝继续恩待我们，饶恕我们天天的失败，用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天天赐给我们更大的罪得赦免的确信，让我们内心拥有此种印证，发自内心的饶恕他人的过犯时，圣经就鼓励我们这样祈求，并鼓励我们如此期望。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导文一共有三大愿望，三大祈求。当然这个愿望本身也是祈求啊。这个三大愿望首先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啊。第二个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和世人的祷告有何不同呢？我们的祷告应当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而不是总是自私自利，总是向上帝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基督甚至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上帝什么知道的。如果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也必什么赐给我们了。那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甚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是寻求个人幸福和满足的，越是得不到个人的幸福和满足，越是先求上帝的什么国，先求上帝的什么义。在家庭中，我们尽自己当尽的爱的本分和责任；在教会中，在国家中，我们尽自己当尽的责任和什么本分，使我们的生命本身，主啊，你的灵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心思意念中，啊，你的国度，你的旨意啊，真是临在地上，如同临在什么天上。当我们这样，真的是懂大局，啊，识大是大非，啊，真的是啊，上帝啊，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五个祈求就开始啊，第四个祈求我们已经讲到啊，使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圣经中说启示的真理非常的 practical 啊。我们在我们个人的需要中，首先需要的是日用的什么饮食啊，然后就是我们真正的整个生命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灵魂的需要，最大的需要就是罪得什么赦免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承认我们和其他所有人都有原罪啊。原罪是指我们始祖亚当在伊甸园中吃禁果所犯的罪，本罪是指我们自己所犯的什么罪啊。所以我们身上的罪债啊，中国人常讲这个人罪恶什么累累啊，这是指罪债啊，也就是罪疚 guilt。 因此对上帝的公义欠了债，所以圣经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而且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任何受造物， 都丝毫不能补偿此债，就说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之外的啊，其他的所有的受造物能够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什么苦处啊。所以底下就讲到说，因此我们为我们自身和他人祷告啊，祈求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借着基督的顺服和补偿啊，基督的顺服当然是顺服上帝的律法啊，基督的补偿就是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satisfy the justice of God， 满足了上帝公义的什么要求。本来我们犯罪，我们是当时的，啊，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啊，为我们舍命，然后有信心领悟，啊，并应用，啊，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用信心去什么领悟，哎，我们要明白。啊，基督徒的信仰不是稀里糊涂的，啊，不是 blind faith， 不是盲目相信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立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免除罪给我们带来的罪疚和惩罚。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处于罪疚之中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觉得各种各样的罪缠绕我们，啊，然后还有来自上帝的惩罚。使到我们的心中不通畅，使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也常常会看到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祈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爱之中接纳我们，并祈求上帝继续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呼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断地洗净我们的债，洗净我们的罪啊，不是一次的，而是持续不断的，一生一世的。所以这样讲，并祈求上帝继续恩待我们，饶恕我们天天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立十全十美，立完全是远之什么有缘，所以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自高自大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可以藐视什么别人。所以为了我们一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这样讲有平安和喜乐充满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啊，再好的住宅啊，再好的饮食，再好的服装啊，都不能够使你带来享受，都不能够使你带来喜乐。所以又讲到说，天天赐给我们更大的罪得赦免的确信啊，这就从信心讲到确信。所以我们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听道，通过参加教会的生活，使得我们对于基督的赦罪啊，越来越有更大的什么确信，乃至于坚定不移，我们的心中就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当我们内心拥有此种印证，发自内心的饶恕他人的过犯时，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自己享有了那种罪得赦免的平安和喜乐，甚至享有了罪得赦免的确信，我们才能够发自内心的饶恕什么别人。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这样祈求，并鼓励我们如此期望。所以我们再次重申，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什么债啊，不是说我们不免人的债上帝就不免我们的债啊，就是说我们真正得蒙赦免的人，我们会发自内心的饶恕别人的罪啊。当我们饶恕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也有更大的确信，而求上帝也不断地赦免我们的什么罪。所以这种认罪，这种悔改，就是与上帝真正的什么和解。但是与上帝真正的和解，首先我们自己要认罪的啊，而且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呼求上帝的怜悯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也是这样啊，审查我们自己的罪 啊，又要坦然的指出啊，对方得罪你的地方，也许对方真的得罪你，也许对方没有得罪你，啊，但是无论如何要坦诚不公的啊，一同在上帝面前啊，承认自己的罪，啊，包括对对方的罪的指明，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饶恕，真正的什么和解，不光是与上帝和解，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什么和解。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有一个特讲也就是基督的再来和安慰。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14章的15节到24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你们里边。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小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就分享基督的再来与安慰。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信主了，但是你常常感受不到上帝的什么同在，尤其是在你孤独的时候在你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在你软弱挣扎面对疾病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够经历到不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那我们确确实实心中就没有什么安慰。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发自内心的不能够经受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不能够在我们心中用信心的眼睛得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或者就直接离经叛道不信了，或者我们就试图寻找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有的人说：哇，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就像进来搅扰我们教会，也搅扰北美华人教会的东方什么闪电这个异端就宣称你信的主在哪里我们说信的主不光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男性的形象出现现在耶稣基督又以女性的形象什么出现，就降生在中国，就降生在河南现在可能到什么美国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知道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圣灵的降临就是基督降临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是基督的灵，也是上帝的灵，我们一定因着圣灵完完全全的享受上帝的同在。如果你在真理上没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你在心中没有这样的感受， 你就去寻求，或者是历经判断，或者是不信了，或者说，哎，你看人家基督来了，有形有体的，就在河南，现在跑到美国来了，赶紧去看一看。正是因为你心中空虚，心中无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就会趁虚什么而入。所以，为要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的分享中，我们思考啊，基督的再来和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父上帝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差派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讲，上帝爱世界，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什么赐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强调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很少人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不光是道成肉身。十架舍命死里复活，他又求谁啊？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耶稣基督在救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是他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没有圣灵的赐下，哪怕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直到世界末了才驾云什么降临，那么我们包括当初的门徒就被撇下为什么孤儿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他最终的应许和赐福就是求父赐下圣灵。当然弟兄姊妹，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最大的工作是真理的什么圣灵，他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尤其是啊，不光是带领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也是把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使得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行他什么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再次给大家重申，圣父上帝啊，除了圣父上帝与创造世界，圣子上帝与救赎世界，啊，圣灵上帝与这个世界的更新。与我们的救恩方面相关的是，圣父就赐下谁啊？圣子，圣子求父就赐下谁啊？圣灵，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开启我们，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谁啊？耶稣基督。这就是父子圣灵在我们救赎中所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看到。给大家讲到上帝的同在与降临，啊，爱主之人的客观标记是什么？爱主之人内在的领受和安慰是什么？我们爱主之人，我们所得到的最大的特权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圣灵在选民心中的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尤其是圣灵什么降临。然后讲到上帝在历史之中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不仅仅是道成了什么肉身，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上帝，他现在仍然是什么上帝？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身？他作为完全的上帝。不仅仅是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要肉身什么显现，他在历史的进程中会随时降临，随时什么显现。第三个，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二次的再来，也就是审判整个世界，包括活人死人都要在耶稣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光照天父上帝，当我们讲到你的同在、你的降临，尤其是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主也是我们能够得见。不光当初的使徒们是看见的、摸着的、听见的，今天我们借着信心的眼睛，也能够得见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降临和显现。主，求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更借着你的圣灵本身，在我们的心中做开启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得见你， 使我们能够得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能够得见光，也认识我们自身灵命的光景盼望，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最起码我们讲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上帝的普遍性的同在，那我们就知道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什么不在的上帝。所以诗篇139:7甚至讲，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躲避你的什么面这是指上帝因着他的能力和他护理无处不在的彰显。第二个方面，上帝特殊性的同在，这个特殊性的同在是指与他的选民当中祝福性的同在。所以在利未记26:12中讲到，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第三个，上帝内在性的同在。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约翰福音14:20讲到，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边，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什么你们里边这个圣灵是耶稣基督的灵，也是上帝的灵。圣灵本身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独一上帝的上帝。第四个上帝默示性的同在上帝默示性的同在是指什么呢？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圣灵降临，圣经中讲的默示就已经什么开启了这个默示不是佛教讲的末法时代天塌什么地陷，那是异教的。圣经中讲的如今就是末日了，如今就是末世了是指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圣灵已经降临了，现在已经是 New Age 新的纪元已经什么开始了。今天是主后2024年新的时代、新的纪元、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和佛教中的末法时代和圣经中讲的末日、末后的时代混在什么一起的。所以尊重末世性的同在，也就是整个世界完全更新的时候，在启示录21:3-4就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什么同在。这个同在是完全的同在，那个时候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什么过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你最起码知道上帝普遍性的同在，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要讲到上帝与他的选民特殊性的同在。上帝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内在性的同在另外圣经中又特别向我们显明上帝默示性的同在。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上帝的降临的时候最早出现的上帝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用我们的想象去解释圣经易经解经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整个圣经所启示的大主题大框架要明白第二个，每节经文的上下文要明白。第三个，每个关键词它最早是在圣经哪个地方出现的，它就设立了一种原型以后是反复验证的。所以当讲到上帝的降临的时候，圣经中最早的出现的上帝的降临你就看到在不是以赛亚书是在这个创世纪的应当是11章一个巴别塔那个时候，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他，耶和华说看哪，他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即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啊，所以圣经中讲到耶和华降临的时候，上帝降临第一次是出现在上帝对巴别塔的什么审判的。这样你就明白，圣经中讲的上帝的降临，常常是指上帝的什么审判的。啊，第二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降临。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什么荣光。唯独这次降临是特别的救赎性的什么降临。甚至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是一个审判式的报应式的什么降临。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一点。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啊，15节、21节、22节、23节、24节，反复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啊，这个命令啊，大家如果你要看英文，是 commandment， 不是单数的，是什么复数的，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诸般诫命，尤其是以十诫为总数的。上帝的什么道德律。所以弟兄姊妹，异端，接下来今天大堂主日学我会给大家特别讲如何辨别异端和邪教。这个异端就是在基要教义上出问题，偏离圣经启示和大公教会的教训。但是什么叫邪教呢？当异端再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偷偷进来拉人啊，用一些不容易的手段，啊，甚至自己的姓名、自己的住址都是虚假的。他到教会里来不是来敬拜上帝的，他是来看谁软弱，看谁有需要，他就偷偷的说：“哎呀，给你这本书吧，到这里来听吧，我们这个牧师讲的更好了。”哎，他是来教会中偷羊的，牢笼什么人心的，而且这个邪教。啊，通常在男女关系上，啊，通常在金钱上，啊，都是不清不楚、暧昧或者是什么混乱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一端是违背基要教义，但是邪教呢，就是成为犯罪组织了，啊，所以这样的邪教不光是在中国，啊，包括在美国，包括在日本，包括在世界上所有一定的法治秩序的国家。这种邪教都是在重点打击的什么对象。好，弟兄姊妹，所以这就看到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啊，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什么显现。啊，底下24节特别讲到：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啊，这个道是 words。也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真理。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你说怎么这也很关键。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呢，其实都是在教会历史上出现过的。教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1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叫马基安异端。啊，这个马基安异端说来说去就是四大特征。第一个，啊，以新约圣经废掉什么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过时了，陈旧了，是犹太人的。第二个呢，以福音废掉什么律法，哎，现在讲福音，律法已经废了。第三个呢，以耶稣基督废掉耶和华。他们认为耶和华是讲律法的，耶和华是战争的，耶和华是审判的，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是次等的神灵。只有耶稣基督是讲福音的，是恩典的，慈爱的，饶恕的，天堂的，啊，可爱的，啊，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基督和耶和华什么对立起来。啊，第四个方面，他们不讲工作，不讲责任，啊，世界末日，砸锅卖铁。啊，蛊惑什么人心？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们就把天国的福音变成了什么？天堂的福音。本来耶稣基督传讲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本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些邪教之邪，不要工作了，不要婚姻家庭了，也不要社会制度了，现在教会也都败坏了，只有我们是最纯正的。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随时来，教会败坏了，社会败坏了，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还到那里去干什么？你还上大学干什么？这些就是成为什么邪教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在圣灵的漠视下就讲到，耶稣基督并没有另立学说，耶稣基督并没有另立律法，耶稣基督自己就强调，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不是我讲一个新东西，乃是差我来之父的什么道。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讲的道都是按照律法，按照先知书，按照诗篇的话，甚至耶稣基督自己证明自己，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就指着律法书、先知书和诗篇的什么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各种各样的异端的、邪说的、邪教的，他们往往都是废掉旧约圣经，废掉律法书，废掉耶和华上帝，然后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蛊惑人心。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上来讲，爱是人的本体性的属性。弟兄姊妹，人的心中都有对爱的渴慕。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甚至讲，就说如果我们爱上帝，那就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如果我们单单爱自己，那就属于魔鬼的，属于黑暗世界的，属于地上之城的。说人的心中的爱的倾向到底聚焦在谁身上，显明了你自己此时的心灵的处境，也显明了你将来的什么命运。第二个，爱的终极对象当然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弟兄姊妹，爱还有一个客观性的什么标准，这个客观性的标准就像我们清教徒信仰，我们的维斯密特小教里面拿的分享，整个圣经就是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什么标准。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尤其是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以世界为总数的上帝的道德什么法则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中，还是在耶稣的教训中，圣经中反复讲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你们如果爱我，就发自内心的遵守我的什么诸般的诫命。那些异端邪说，他们不仅是藐视上帝，藐视耶稣基督，而且他们是不遵守上帝的什么诫命的。这个方面我们就不需要更多的引证。但是无论如何，你回到约翰一书十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边的就是住在上帝里边。所以这个爱不是指我们个人的爱，甚至不是指我们邪情私欲的爱，而是指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讲到，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同时我们爱的导向、爱的欲望、爱的倾向，也只有在上帝的爱中才能够得到什么保足。弟兄姊妹，人为什么跑来跑去？人为什么陷到一些异端甚至一些邪教里面去？因为你的心中的爱的倾向、爱的渴慕没有在上帝身上，没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真正的什么满足。并不是说上帝和耶稣基督不能够满足你的心灵的渴慕，而是严格讲来，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这是一个经历型的。当然我们讲到爱的客观性的标准。好，第二个，爱主之人的内在领袖。所以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啊，保惠师中文的翻译啊是保守赐恩的，啊，也翻译成是训慰师。这个训慰师的意思就是通过教导给我们带来什么安慰的。所以有的时候圣灵被称为 comforter， 安慰者。所以弟兄姊妹，到底谁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呢？到底谁是我们的好友？谁是我们的知己呢？到底你心中的苦痛、忧伤、眼泪，谁能够来医治？谁能够来抚平？谁能够来真正的安慰呢？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圣灵的内住，所有人的帮助、所有人的安慰、所有人的爱都是苍白的，都是有限的，都是不能够满足你心中的爱的什么倾向啊。这个方面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讲出一个著名的原理，就是说，主啊，你造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让我们在你里边得到什么满足，所以我们的心、我们的爱，除非是在主里，除非是在主的爱中，我们就 restless， 我们永远不能够得到什么安息，永远不能够得到什么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啊，你既要尊重对方、珍惜对方，既要互相的爱惜、互相的珍惜，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夫妻关系不能够从根本上满足你对爱的什么渴慕。教会中再好的教会也不能够满足你对爱的什么渴慕。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来寻求上帝，每个人都需要进入自己的内室，关上自己的房门，寻求自己心中到底有没有主的教训，到底有没有主的安慰，到底是否是心中什么有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啊，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这个上帝的同在尤其是体现在圣灵的内住上啊，这个圣灵内住他要开启我们。所以圣灵的工作通常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理性方面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第二个方面在情感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第三个在意志上，圣灵拿出我们的铁石心肠，圣经讲我要赐给你们心心、肉心，拿走你们的什么石心，圣灵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使我们谦卑，使我们温柔啊，使我们流泪，使我们接受主的什么安慰，使我们从刚硬悖逆变成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这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理性，圣灵医治我们的情感，圣灵扭转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在知情意全人都有圣灵，使得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当然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四节讲到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和圣灵啊，这个地方在本体上我们就知道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不是三个上帝，仍然是独一谁啊上帝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第九到十四节讲到，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哎，这儿又特别讲基督的灵啊，底下又特别讲到啊这个圣灵啊，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啊，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什么而活。然后底下又讲到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什么圣灵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圣父上帝也包括圣子上帝，他是借着圣灵内在性的 住在我们什么心中的。所以在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七节，我必叫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弟兄姊妹，今天狂热派，什么叫狂热派呢？ Fanatic 啊，一般的异端和邪教都有一种狂热的性质。但是什么叫人冷静呢？律法叫人冷静。你读法典，你读一页读一页，你读完创世纪，再读出埃及记，再读利未记，再读民数记，再读生命记，啊，就使你的头脑冷静清醒。所以一个真正的合乎神的心意的基督徒，头脑要冷静，心里要什么？火热。啊，但是啊，一个走上邪路走上偏颇的人，头脑发热，心里空虚，心里冰凉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信道是从听道什么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啊。同时圣灵光照使我们的心什么，圣经很多地方讲的，哎，我的心就热乎起来，或者圣灵就开我们的什么心。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要有冷静的头脑，要有火热的什么心肠，但是头脑不要火热啊，心里不要悲凉啊，这是大家反复思考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爱主之人的最大特权啊，犹大啊，当然这个十二个使徒中有两个犹大，两个雅各啊，这个方面大家另外看啊。又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到上帝的特别显现啊，上帝的特别显现，一个是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显现啊，第二个是哪怕是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他借着谁啊？圣灵向我们心中的什么显现。说上帝为什么向我们显现呢？这是因为上帝的特别什么之爱啊。同时这个显现，这个爱也给我们带来特别的启示，特别的什么开启。所以在申命记第七章就讲到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上帝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上帝在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什么子民。耶和华转爱你，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也特别讲到上帝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思考上帝向他的选民的特别的显现，是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特别之爱。而在上帝的显现特别的爱中，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笔字与书的成为圣经正典的神的话语，不断地赐给我们启示和亮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爱主之人的最大的什么特权啊。不信主的人能不能读圣经？当然他能够读圣经。不信主的人能不能讲圣经故事？能不能学习神学？也有学习神学研究神学的。但是只有真正信主的人，他的心中有上帝的借着圣灵的内住和什么显现，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与我们什么同在。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正确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圣灵在我们选民心中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安慰从何而来？我们最大的安慰不是说今天去圣地重游，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到犹太地，或者我们到罗马朝觐，或者我们清教徒到英格兰啊，到苏格兰，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什么 那是，拜主的要用什么 ？In truth and in spirit。这个 truth 既代表诚实，也代表什么？真理。这个 spirit 既代表我们的心灵，也可以称之为什么？圣灵。所以我们心中啊，要按照诚实的心灵敬拜上帝。这个诚实，这个真理，以及这个灵本身，也是指向上帝的什么？圣灵。说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安慰，内在的安慰，根本的安慰，解决一切问题的安慰，不是因为你到这儿去到那儿去，不是因为听这个牧师不行听那个牧师就可以，而是你要自己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真正的在你的心中向上帝呼求，求圣灵来光照。第二个，上帝在历史中的降临，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光是弥赛亚受膏者，他本身就是上帝，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安慰。我们历史进程中有什么安慰呢？来到我们信主的人，只有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才能够得见上帝，才能够得见耶稣基督吗？对不起，不是这样。因为耶稣基督，第一个他是耶和华上帝，第二个哪怕他坐在父的右边，但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都什么赐给他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到28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而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思维以前，就是指那代人，必看见人子降临的他的国里。这就是指主后七年圣殿的什么被毁，犹太人刚硬悖逆，甚至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历史过程中，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也受到了上帝在历史过程中的可怕的审判。第三个，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对于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还有耶稣作为上帝个人性的显现。你就看到在使徒行传9章3到5节，扫罗行路，他是去逼迫基督的，逼迫教会的，降到大波斯，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谁啊？耶稣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封闭在天上，封闭在天堂上，封闭在父的右边，好像在历史的进程中他就不能够彰显，他就不能够什么降临。哪怕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圣父上帝的什么右边，作为完全的上帝，他仍然可以随时什么降临。第三个方面，主耶稣基督二次的再来，最终的完全的安慰。所以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到17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云里，在空中与主什么相遇，这样我们就要永远和主什么同在。这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什么降临，天使要吹号，千千万万的天使陪伴他，使人要什么复活。在这之前，你不要希望见到另外一个肉身的基督的。所以道成肉身的基督是两次降临，第一次当然我们知道主这个公元多少年，已经2000多年在犹太地的降临。第二个是指世界末了的时候审判死人什么活人的。好，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正确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内在的圣灵和安慰，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也要有安慰，但是我们最终的安慰是源自来自归于耶稣基督，不仅拯救我们的灵魂，也使我们的身体什么复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再次借着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再次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来安慰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你的同在，使我们真正明白你的降临， 更多的明白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本是耶和华上帝，更多的明白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教会掌管万有。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